到嘅系呢一款从韩国同名电脑游戏移植到手机平台嘅游戏嘅背后，出品商系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嘅腾讯游戏。腾讯响美国并唔系普通嘅消费者熟知嘅媒体品牌，但系响电子游戏产业，腾讯全球开疆破土嘅行动已经早已引起咗业者嘅关注，亦都引起咗美国政府现任以及前任政府官员嘅注意。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响9月29号响一场同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嘅对谈当中表示，响谈到数据嘅恶意使用对国家安全嘅影响嘅时候，特别提到中国公司出品嘅手机游戏，并且系点名腾讯。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the fact that like American soldiers have video games on their phone.
雷蒙多表示，如果你想想美国军人嘅手机上边嘅嗰一啲嘅游戏，由非美国供应商提供嘅游戏。这个意味着中国知道他们每个人的位置，他们有全球定位系统，所有这些的腾讯游戏都在他们的手机上边定位美国士兵身在何处。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主任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每一部手机本质上都是一个跟踪以及信号的设备，第三方应用程式可以用户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收集以及传递地理位讯的讯息，以及是来自联系人的列表、摄像头、咪高峰等等的讯息。公开讯息表明，腾讯游戏的外国用户讯息可以被腾讯中国总部的员工获取。腾讯在手机游戏的用户使用条款当中，该个游戏的服务器是位于印度、俄罗斯、新加坡以及美国。同时标注话，包括中国工程团队在内的国际工程团队以及支持团队，可以是从你居住地以外地区是访问你的讯息。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中国公司出品的游戏一定会将总部输送用户数据。网络安全咨询公司联合创办人以及首席技术官古尔利表示，这个绝对是一种威胁。古尔利对美国之音话，是的，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这些游戏是使用软件开发套件，用其他人都在使用的通用软件代码开发，其中一些游戏可能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向一些源头提供数据。他说，然后无论他们流向哪一道，这些数据都经常会被转售，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国2017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要求企业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中国法律还要求境内实体配合政府机关涉及国家安全以及犯罪调查，交出被认为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数据。数据隐私问题专家、加拿大全球隐私与安全设计中心执行总监卡玉基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个国家越大，它从事监控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相是中国确实正在是这样做，他们在追踪自己的人民，因此中国政府可以访问储存在中国的任何数据，并且可以从事监视活动。他是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从2011年收购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商以及发行商拳头游戏的开始，腾讯的全球扩张使到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游戏公司之一。据路透社10月2号的报道，腾讯目前正在是调整他们并购的战略，将更多精力放在主要收购海外游戏公司的多数股权以及是控股权。根据商业数据统计的机构数据显示，腾讯今年几乎未有在中国国内进行投资，而在海外进行了27笔价值大约30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今年9月初斥资3亿欧元投资法国育碧姆公司。腾讯放眼海外的部分原因，由于国内市场增长陷入停滞，中国因素协的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的报告。2022年1至6月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了 1.8%。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游戏用户规模 6.66 亿人，同比下降了 0.13%。 腾讯全球开疆辟土的同时，旗下的产品亦都被指存在着安全与数据隐私的漏洞。2020年腾讯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拳头游戏的出品无畏契约被发现私自安装类似间谍软件的反作弊软件。无论用户是否打开游戏，这个所谓的反作弊软件都会在启动计算机的时候启动，并且监控所有用户的活动，记录他们使用的程序。2019年荷兰网络安全组织的研究人员格特斯表示，腾讯运营的微信、QQ 等六个聊天平台上面数以条对话内容被导入了一个可以被中国公安使用的大型数据库。这个在线数据库当中存储着大约是10亿微信对话，每一条的信息都包含了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有些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奥利弗达来自美国，现居日本，是 NK News 新闻网站的社媒编辑，熟知游戏产业。他说，中国电子游戏如何搜集应使用用户数据，外界的可见度是很低。他对美国就说，一般来说，对于所有这些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制的应用程式，或者好像堡垒之夜，或者是绝地求生这样的游戏，都涉及到很多个人用户的信息，真的是无法保证这些信息流向哪一处。不幸的是，美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在腾讯的管辖范围内，腾讯是一家中国公司，美国政府几乎无法去控制。奥利弗贾同时指出，需要让美国用户了解到这些游戏是由中国出品的。他说，至少要在客户注册这些服务之前，让用户知道他们明确归腾讯所有。因为我们的感觉是，很多人在玩这些游戏、玩这些的 apps 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由中国公司拥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言论隐私与技术项目高级技术专家卡恩吉尔莫则是认为，对手机游戏的应用程式安全性的关注不应该只是针对中国公司。吉尔莫说，大多数应用程式开发人员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都做得不足够。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生态系统的利益激励了机制。他说，他们的经济动机是收集用户的数据，用户数据是由游戏公司收集以及持有，或者是在某些情况底下不是由游戏公司是持有，而是转移到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的套件，然后由 SDK 开发者支付游戏公司的费用，将它包含在游戏当中。游戏如此，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式都是如此。吉尔莫表示，游戏公司未有为数据被收集的用户优先考虑他们作为数据管理者的角色，但是这个不单止是游戏，也都不单止是中国公司的问题，这个是对整个应用程式生态系统来讲都是如此。大家对中国电子游戏的担忧，一方面是在于它的软件当中的可疑追踪功能，可能令到中国当局不正当方式访问世界各地的电子设备；另一方面，腾讯等中国公司的审查倾向正在影响全球游戏的创造性。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社评当中表示，中国可能通过历史题材游戏对西方的年轻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英国卫报在2021年的报道说，自腾讯入主拳头游戏以后，该公司的游戏设计人员接到指令，要求电子游戏当中对人物复活的展示不能够通过地下现身的方式体验，游戏中不能够出现骷髅，不能够出现教派，流血必须是黑色的，不是红色的。2019年10月，腾讯旗下的拳头游戏公司高级官员是表示，应避免在英雄联盟的游戏现场解说当中讨论敏感话题，当时正值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高涨的时候。之前美国游戏公司暴雪娱乐因为一名香港游戏竞技的选手在官方直播当中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对他施加惩罚。英雄联盟游戏全球负责人尼达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为自许多的不同国家与文化的游戏迷提供服务， 你哋相信呢个机会带嚟嘅责任系要保持喺敏感问题，亦即系政治、宗教以及其他嘅问题上边嘅个人观点嘅分离。奥利弗贾表示，腾讯喺全球电子游戏界嘅影响力日趋强大，佢嘅文化渗透类似于中国近年嚟对荷里活电影嘅影响。佢话腾讯嘅做法系喺好多大型电子游戏当中避免争议性话题或者任何过于地缘政治嘅嘢，而系专注于幻想场景、卡通图影以及其他可能不具攻击性嘅，但喺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嘅嘢。因此呢个几乎系一种冇地缘政治嘅地缘政治。美国监管部门一直喺度对腾讯公司进行调查，自2020年以嚟。美国财政部主导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腾讯收购拳头游戏以及是他的股权之后对个人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判定他的做法是否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有权命令腾讯拆分对美国子公司的控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曾经调查腾讯公司对英国游戏公司的收购，后者在美国设有工作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去年12月结束了这项调查，批准了有关的收购案。数据隐私问题专家卡沃基安表示，无论美国政府是否对中国手机游戏加以限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处于安全和隐私考量将它卸载。他说如果他们知道使用这些游戏的后果，他们可能会自己主动退出自我限制，因为他们不想被追踪也不想被监视，他们可能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的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